上回书说到刘备刘玄德要到隆中去三请诸葛亮，刘备刚把这意思一说，张飞不干了，大哥，见个小小的诸葛亮何必您亲身前去，但俺老张用条麻绳把他绑来。刘备生气了，把脸往下一沉，三弟呀，你可不许无礼呀，你说这些话就是没有诚心诚意。你我弟兄虽然去过隆中两趟，可是对大贤并不尊敬，我们骑在马上大摇大摆的，像个什么样子呢？哎，大哥，我们两次到隆中都是下马步行，第二次还冒雪前去呢。三弟，你还说冒雪，咱们第二次到隆中遇上风雪，你让我回新野避寒，而且还要到酒店吃酒，怎么会是诚心求贤呢？大哥呀，您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，到底怎么样才对？三弟呀，要想求见大贤，我们弟兄三个人必须斋戒沐浴。什么？还要斋戒沐浴？这斋戒沐浴就是要吃素不吃荤，而且要洗澡换衣服干干净净的呀。张飞心说不能喝酒不能吃肉，我哪受得了啊。大哥，我看你越说越悬了，恐怕从古至今也没人这么干过。三弟呀，你跟你二哥学学，你怎么就不知道读书啊？你读书读得太少了，是什么事儿也不懂啊。我告诉你，想当年周文王拜请吕望姜子牙，曾经在城外修了一座灵台，周文王一个人在灵台之上斋戒沐浴整整100天，我们比得了吗？啊，再说想当年高祖为了拜韩信为元帅，也是斋戒沐浴3天，专门还住了拜将台呀。要比起高祖，比起周文王来，我们哪有敬贤之礼呀？哎呦，大哥呀，他们那么做是日后得天下，说得过去呀，我们这么做值得吗？没想到张飞这一句话触动了刘备的心思，刘备眼泪都快下来了。三弟呀，值得呀。三弟二弟，咱们跟曹操打了多少年的仗了，而今曹操灭了袁绍，统一了北方，孙权呢继承了父兄基业，统领江东61州，曹操霸业已成，孙权已立三世了。现在孙权坐镇江东，派张宏跟顾雍两个人设立了一座招贤馆，招贤纳士啊。曹操跟孙权完成霸业，再看看你我弟兄三个人兵败汝南，来到荆州投奔刘表啊。咱们坐镇小小新野县弹丸之地，你我弟兄何等艰难。现在曹操又把咱们的军师徐庶徐元直转到许昌，倘若曹操指挥兵将兵发荆州打新野报樊城之仇，二弟三弟还有没有你我弟兄立足之地啊？水镜先生说了，为什么你我弟兄老打败仗流离失所寄人篱下，不就是我身边缺少一个出谋划策调兵遣将的奇才吗？当初你我弟兄桃园结义，发誓要上报国家下安庶民重扶汉室，你们想想这么大的事业光靠你我三个人能够成功吗？倘若不能请出卧龙先生，恐怕我们平生大志要化为乌有啊。 刘备是苦口婆心说出了这么多道理，到底打动了关云长跟张飞，张飞眼泪也流下来了。大哥呀，我明白了，照这么说，甭说三顾茅庐，三十顾三百顾，我呀跟大哥一块走。好，刘备听到这儿转忧为喜，二位贤弟赶紧准备礼物，我们斋戒沐浴，选择吉日良辰前去拜访孔明先生。过了几天，刘关张弟兄三个人带着礼物第三次够奔隆中，来过两趟了，道很熟了，走得挺顺当，快到隆中了，刘关张弟兄仍然是下马拉着马步行。走到了卧龙岗下，看见对面来一人，刘备一看，哎呦，原来是孔明先生的二弟诸葛均。诸葛均也看见刘关张了，赶紧抢行几步给刘备深施一礼，皇叔您好，三位将军要来了。是啊，请问令兄今天在不在家？刘备说这句话呀，两只眼睛瞧着诸葛均，这心里砰砰砰的跳啊，如果今天孔明先生又不在家，可又白来了。只见诸葛均微微一笑，刘皇叔，这回您可来巧了，家兄今天刚刚回来，皇叔您可以看到我二哥了，三位先生请到家中一叙，因为我还有别的事儿，我就不奉陪了。诸葛均说完了一拱手飘然而去了。张飞不愿意了，大哥呀，他应该领着咱们上他们家去，他怎么一甩手就走了，这人怎么不懂礼貌啊。三弟呀，你可千万不许胡说，个人有个人的事情，只要孔明先生在家，咱们能够见到孔明先生，大哥就心满意足了。二弟三弟你们随我来。刘关张弟兄来到茅庐门前，还是刘备上前叫门，小叔童儿把门开开了，哎呦，刘将军你又来了。是啊，先生在家呢吗？先生在家，这回您可来着了，我家先生现在昼寝未醒，用今天的话说，诸葛亮刚回来，正在睡午觉呢。刘将军，我去通禀一声。且慢，仙童，千万不要惊动了卧龙先生，待我亲自去拜见。刘备回过头来，又嘱咐关云长、张飞：“二弟、三弟，你们在外边牵马静候，可不准高声喧哗。”关云长、张飞在外边等着，刘备就轻轻的走进去，来到了草堂之前。只见堂上有一个人仰卧而眠，刘备可不敢惊动这位天下奇才呀，心说今天只要见到孔明先生，我刘备就算没白来，已然心满意足了，所以恭恭敬敬的就站在台阶下边等着。等了半天呢，这诸葛亮睡得还真香。刘备虽然很紧张也很兴奋，但是不着急，今天就是没白来，等先生醒了，我再跟先生谈话。关云长、张飞两个人拉着马在外头等着，关云长没事，大哥嘱咐了不让喧哗，所以关云长静静的一句话也不说。这张飞不行啊，等了半天里边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哎，二哥呀，大哥进去时间不短了，怎么还不出来？可能是跟卧龙先生谈上了。三弟呀，大哥可不让咱们说话呢，你千万不要惹大哥生气。二哥，你在这少待片刻，带着老张进去看看。关云长想拦也没法拦了，张飞已然迈步走进院子了。等张飞进去一看，张飞可气坏了。好啊，大哥刘备在台阶下边站着是垂手侍立，再往草堂上一看，这位孔明先生睡得这么香。张飞刚要说话，刘备看见他了，急忙冲着他递眼色，这意思你给我马上出去，千万不准吵醒了孔明先生。 张飞心里别扭啊，让大哥给轰出来了。哼，张飞心说，我大哥是什么人呢？高祖二世一代玄孙，当今万岁献帝升偏殿，跪倒在地，管我大哥叫皇叔。我大哥在朝中是左将军、宜城亭侯、领豫州牧。你诸葛亮小年轻的好啊，一个村夫，你在那睡觉，让我大哥在台阶底下站着。张飞越想越生气，二哥，这位卧龙先生欺人太甚，大哥他在台阶下站着垂手侍立，孔明先生反而在草堂之中呼呼大睡，如此傲慢。二哥，待我绕到后边，在他后边放上一把火，我看他睡也不睡。三弟，关云长一伸手就把张飞揪住了。三弟，你要这样，大哥得气死啊！张飞要气，关云长可不敢撒手了，死死的拉住张飞。咱们单说刘备，为求大贤，为求安民之术，踏踏实实在台阶底下等着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出。突然间看见卧龙先生动了动身子，刘备心说：“先生醒了。”刚要迈步上台阶儿，这位孔明先生一翻身，头冲里，鼾声又起来了，又着了。刘备只好往回一退。小书童儿看见了，想上台阶儿去叫孔明先生，刘备赶紧冲他摆了摆手。就这样，刘备在外边又站了一个时辰。按现在说，一个时辰就是两个小时啊。刘备整整的站了一个多时辰，站得腰酸腿疼，都有点站不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孔明先生睡醒了，翻身坐起来，唱了一首歌，唱的是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，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。刘备暗熟大指，孔明先生这首歌唱得好。诸葛亮说什么呀？说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。人生一世就如同大梦一场，谁也不能知道自己一辈子能怎么样。哎，唯独我诸葛亮能够料定我一生，我能够掌握我诸葛亮的命运。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，睡醒一觉，睡足了，睁眼一看，太阳都快落山了。诸葛亮吟完这首诗，叫了一声：“童儿，可有俗客来访？”先生，皇叔刘将军已然在此等候多时了，你为何不早报啊？皇叔不让我惊动先生。好，容我更衣迎接将军。说完了之后，诸葛亮站起来到后边换好了衣服，又等了一会儿，孔明先生更衣而出。刘备抬头仔细观看，看这位大贤呢，今天可看见了。只见诸葛亮身高八尺，童字体格，长得面如冠玉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鼻如玉柱，口似丹珠，梁而有轮，头戴冠巾，身披鹤氅，飘飘然有神仙气概。这神仙应该什么样啊？其实谁也没看见过。这就说明诸葛亮体态潇洒。诸葛亮身高八尺，汉朝的尺跟现在不一样，一尺等于六寸九。要是按公尺说呢，一尺等于 0.23 米。0.23 乘8 38 24 一进位，1米84，诸葛亮身高1米84，这个可不矮了，而且体态潇洒，就这个往这一站，您闭眼一想，诸葛亮得多漂亮。刘备高兴，急忙上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：卓郡迂夫，汉室之胄， 久闻先生高明如雷贯耳，曾经两次前来拜见，未得一见，留下一封书信，不知先生可曾看过。诸葛亮急忙打礼相还。刘皇叔，我诸葛亮是南阳野人，疏懒成性，吕蒙将军往临，不胜愧难。刘皇叔请坐。诸葛亮说的非常客气呀，我诸葛亮是南阳一个野人，闲懒成性了，恐怕将军你会白来。我诸葛亮十分羞惭，我的脸都红了。两个人落座之后，小书童儿献上茶来，诸葛亮就跟刘备说，将军，您留下的信我孔明已然拜阅了，足见刘将军爱国爱民之心，但是我诸葛亮年轻才疏，恐怕有误皇叔下问。先生，司马德操跟徐元直都跟我讲过，卧龙先生你有吞天吐地之志，匡扶宇宙之才，他们绝不会虚谈，望先生不弃笔剑，取次教诲。哎，六皇叔，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跟徐元直都是当今高士，我诸葛亮只不过一个更夫罢了，怎么敢谈论天下大事？他们两位推举错了，将军，您为什么舍美玉而求顽石啊？诸葛亮确实很谦虚，说司马德操、水镜先生跟徐庶、徐元直就好比美玉一块，而我呢，好比一块顽石。刘备笑了，孔明先生过谦。常言说，大贤学成文武之业，应立身行道于当时，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。应救民于水火，治君于尧舜，以示有志。想当初孔子尚游于列国，教化古人。先生，你抱经世奇才，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？愿孔明先生以天下苍生为念，开背于鲁而赐教。诸葛亮听刘备说到这儿，也觉得刘备言语中肯，诸葛亮也笑了。我愿闻将军之志，这意思就问刘备，你到底想听我说什么？你的志向是什么？刘备、刘玄德非常高兴，往前拉了拉座位，就是靠孔明先生再近点啊。卧龙先生，汉朝大厦将要倾倒，现在奸臣曹操、挟天子以令诸侯篡位在即，我刘备虽然是汉室宗亲，想重扶汉室，欲伸大义于天下，但是心有而力不足啊，所以这些年东奔西跑，至今也没有完成霸业。可是我不肯罢休，唯请先生教我，以拯救汉朝，实为万幸。诸葛亮听刘备说这话明白了，再看刘备眼泪都快流出来了，诸葛亮深为感动。刘备已然年过半百了，汉室宗亲左将军宜城亭侯领豫州牧，他能够在我面前胸怀袒露，说出自己的志向跟抱负，而且表示旗帜如坚，我能不倾心而谈吗？诸葛亮被刘备所感动，所以才说出来隆中对划分天下大事。诸葛亮先针对刘备屡次失败的心理告诉刘备，刘皇叔， 自董卓造逆以来，天下豪杰并起，曹操势不及袁绍，而竟能克绍者，非为天时养一人谋也。今曹已用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诸葛亮说这几句话就把刘备说傻了。诸葛亮告诉刘备说，自从董卓造逆以来，天下豪杰并起，首先你得明白，大汉朝天下传到汉桓帝汉灵帝的时候，宦官时常是作乱，大将军何进要杀宦官，招董卓进京，董卓这一进京，天下大乱，各镇诸侯割据一方，十八镇诸侯讨董卓，皇上没用了。董卓废少帝刘辩，立了献帝刘协，天下这一乱，虽然吕布把董卓刺死了，但是董卓手下李傕、郭汜、张济樊稠作乱，皇上是到处乱跑啊。这时候曹操进京擒王，曹操带领几十万青州兵，保着汉献帝刘协、刘伯和迁都许昌，曹操能够挟天子令诸侯，所以曹操得以天时，他那儿有皇上，他可以用皇上的旨意往下传旨，你谁不听就是抗旨不遵。再说曹操这几年灭了吕布，灭了袁术，收降了宛城的张绣，尤其是官渡之战，以七万大兵破了袁绍七十万大兵啊。现在曹操势力已成，非为天时养一人谋也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为什么曹操以七万人马能破袁绍七十万大兵，并不是天时，他乌巢劫粮仗的是曹操的智谋。曹操北征乌桓，灭了袁绍了，北方势力已定了，再说曹操会治理天下呀。广屯田，兴水利，办义学，现在曹操已成霸业，此诚不可与争锋，你再也不能跟曹操打了。刘备听到这儿不住的点头啊。刘备也是想，我刘备恨曹操，总想灭曹操，安汉室天下，我有点能耐，我就跟曹操干。两次丢徐州，一次汝南兵败梁山，我有兵有将跟曹操打，结果弄得一败涂地。现在诸葛亮告诉我了，曹操势力已成，此诚不可与争锋。诸葛亮说到这儿，看着刘备，皇叔，孙权具有江东，以立三世国显，而民府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。那么不能打曹操，孙权呢？诸葛亮告诉刘备，孙权坐镇江东已立三世了，头一个就是长沙太守孙坚，第二一代就是小霸王孙策、孙伯虎，孙家爷们了得吗？小霸王孙策年纪轻轻，拿传国的玉玺跟袁术借了三千兵，周瑜、周公瑾两个人加在一块不到四十岁呀，创下江东六郡八十一州的事业。小霸王孙策死了之后，把天下传给了孙权。江东已立三世，国险而民服，江东有长江之险，你打不过去，而且老百姓人心归服，再说孙权手下人才济济，你如何对待孙权，只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，你只能拿他当朋友，你别打算过长江夺孙权的地盘。诸葛亮分析的非常清楚啊，曹操不能争，孙权不可图。刘备愣了，曹操那儿我不能打，孙权我不能惦记着，我刘备到何处安身呢？诸葛亮如何开导刘备，下回再说。